兄姐妹，新年平安，新年平安啊！你们应该也讲平安哈，彼此的祝福。但愿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啊，我们的圣诞节我给你们讲的信息啊，就是愿你们平安。还记得哪三种平安吗？与神和好的平安，神同在的平安，和有盼望的平安啊！但愿这些啊话继续留在大家的当中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圣诞节是主日，我们的新年又是主日哈。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，第一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啊，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哈，你的路经也滴下自由。刚刚我们的敬拜队已经非常好的祷告，求上帝在新的一年里面哈，给我们继续的啊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那我们回顾一下啊，2022年哈，2022年过去了，今天迎来新的一年，我看大家那种啊新年新气象的期盼啊，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哈、啊，因为我们等了三年，疫情还没有过去哈、啊，还没有过去。那2022年确实是非常艰辛的一年哈、啊，这个俄乌的战争带来了这个黑五的这个可能有黑战争的这个恐慌哈，那个病毒的变异也是威胁一直没有停止。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政界是风起云涌，全球的经济是可算是一地鸡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通货膨胀啊，这个加息啊，还有这个就是油价、啊、天天在那里逼哈、啊、逼近。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个局势，确确实实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演进的这个局势。其实神的教会呢，也在这一些的冲击底下，神的教会关关停停，关关停停这几年哈，有很多的啊会有流失啊，很多的会有流失，也更有甚的有很多的牧者得了抑郁症哈，这个不是秘密，这个不是秘密哈，因为这个贪尊太压抑了哈，时间太久了哈，啊，那还有内部的分裂。其实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哈，我心里迫切的是要持守神的道，但是我很为神在瀑布潭所做的保护跟做感恩，因为我们地区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哈，我们真的是这几年神保守我们很多的现代的那些所谓的神学，现代的那些教导，各种各样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，对我们教会冲击的不太大，所以为这个事我们感恩好不好？为这个事我们感恩，为这个事感恩，感谢主，这个是上帝的保守哈。那么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掉以轻心，我们要十分的警惕，十分的警惕。这个在末后的世代里面，末后的世代里面，教会最大的危险就是假教师，就是假教训的冲击，就会把我们的信仰好不容易建造了一下子给你拖下去哈。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守住这个哈，要守住这个。那在新的一年呢，许多人对这个前景呢，他们是非常充满盼望的哈。有的人说2023年经济一定会回暖，疫情会过去啊，认为过去的一年肯定是最坏的一年，那么新的一年一定是好的一年。但是另外一拨人呢不是这么想，另外一拨人就认为说可能2022年还是以后五年当中最好的一年啊，情况会更糟。我们不知道哈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是一些极端灵恩派的，就是你看到现在的那个微信上发的帖子哈，就把这个病毒当成了一个拟人化的东西，就是说我们要宣告啊，我们要斥责，我们要斥责这个病毒离开，所以就不会有了。我们要宣告病毒离开，我们就不会有了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不做这种宣告哈。那宣告了几年了，如果这些宣告我们就是一宣告就能走的话哈，那我们那就医院都要关门了哈。我不做这样的宣告，因为一切的这些啊问题的发生，我们看到的眼看的是病毒，我们没有看到病毒这个灾难后面的人的景况，也没有看到神的心意。你好好的把旧约去看，所有发生瘟疫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？我记得最那个的一次就是大卫在 数点百姓的时候，对吧？得罪上帝，是吧？上帝派天使跟他说：“你要几种灾，你选。”结果他选了一个，就是他的国中有瘟疫，死了70,000人。一个国家的领袖，一个国家的犯罪，可以让这么多的百姓付上代价。所以我们要把眼光不是看这个病毒本身，我们现在是宣告病毒离开我们，我们斥责病毒离开我们，没有用的。我们要回到看到神，他在这个事情背后，神在哪里？我们人的境况是如何？我们无论这个历史的我只能，我不做这样的宣告，我也不做这样的教导，我只要知道上帝掌管历史，我只要知道上帝掌管明天，我只要知道无论历史的车能如何推如何运转，难走不了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对吧？难走不了耶稣基督再来。人，上帝掌管历史人类的最终方向，在这个中间就任凭上帝就会有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，当人回转的时候神赐恩典，当人一致背离的时候神就什么任凭，对吧？这个都是圣经上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要跟大家讲什么信息呢？啊，我们无论外面明年怎么样啊，今年怎么样，明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最有把握的就是什么？神爱他的子民，神他成为我们的保护，没有使什么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哈。我们如果看我取的题目哈，叫藏在神的爱中。本来这段经文呢是常常保守自己，常常在神的爱中，但是我改了一个字哈，我就改了这个，因为题目你可以改的嘛，经文不要改啊，你题目可以改的。藏就是隐藏躲藏，这个呢就是很应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，我们将来可能面临的现实。所以我就要我们大家要隐藏躲藏在这个神的爱里面。在91篇，当我们这个瘟疫一发生的时候，我就给大家读这篇诗篇哈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。所以不变的信息就是上帝的爱不改变。无论什么情况，我们可以有逃城，我们在方舟里面，神坚定不移的爱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的保护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我们要藏身在主的怀里面，藏身在他的爱中。那我们如何来在爱中生活呢？圣经上给我们一段的宝贵的经文哈，那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个犹大书，这个宝贵的经文。犹大书呢是圣经上最短的一卷书，它只有25节，它是在启示录前面，可以相当于启示录的导言，就是讲到末世。那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整篇里面唯一2节的啊，整个3节是鼓励性的，这个是唯一的2节是鼓励的，前面都是讲那些离经叛道的下场，只有这个是鼓励我们有圣灵的人，我们的圣徒该如何保守自己在末世的时候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来讲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爱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聚集在你的圣殿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我们是被称为圣民，是天国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要听天国的话语，我们要受天国的教训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间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交在你的手上。主，求你让讲的和听的心中都被你圣灵所感，让你的话语直直接接的到达我们内心深处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哈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说的，这段的经文呢非常的短，就2节的经文。那2节的经文呢，我们 看到好像是说我们有造就、有祷告、有保守、有盼望，有四个这个动词。实际上你看原文的时候呢，它的主要的句子就是第三句，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其他的几个三个是分句哈，就是支撑这个主要句子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语法都很好的哈，主要句子跟分句的是什么意思哈？那就是说主要的它的一个讲法就是要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因为它这个书信里面哈谈到了各种各样偷着进来的，他这个犹大书里面就讲到各种各样偷着进来的到教会的，就是所以他里面有这些做梦的，有这些不敬虔的哈，有这些不信的、不守本位的哈，就是骄傲的哈，搞分裂的，还有索多玛、俄梅拉被灭的这些人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索多玛、俄梅拉是怎么被灭的啊？是什么原因被灭的？不用我解释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一些邪恶的、犯淫乱的这些人的结局啊，这些人的结局，他现在并不是讲旧约啊，他是讲新约，这些偷着进来的人都要像旧约那一些犯罪的人一样的灭亡。然后他再转过来要劝我们，劝人要为一次啊，成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哈，就是为了要进入更疼的救恩，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大家更疼的救恩，要为着真道竭力的争辩。我们知道保罗他都要大家不要为一些事情争辩，但是为了真道要争辩，要征战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。所以他讲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在这么一个末世的时代，是可以说是邪恶淫乱的时代，魔鬼吼叫的时代，教会的内外征战的硝烟四起的时代，那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呢？神的爱就是我们坚固的保障，所以要保守我们 keep， 保守 keep 就要住在这个里面，这是一道命令。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，要常常喜乐，对吧？你要喜乐，这就是一个命令，所以它是一个命令句，就要你待在这个地方哈，待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看哪些人是门神所爱的呢？他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对吧？神就怎么样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看到没有？什么是 keep 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？就是住在他的爱中，就是住在他的爱中。那很形象的比喻哈，很形象的比喻。现在我们中国，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家人有感染病毒的呀？举下手看看啊。对，大部分的哈家人就是可能远亲，不是直系亲属，都有被感染病毒的。那很害怕的，现在你要他们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？待在家里啊，把家里消完毒，待在家里面，待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最安全的地方，你就待在这里哈，不要出去。那这边就是说，在这个的动荡的世代里面，我们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。好，我们最著名的经文啊，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这些经文是非常大家也知道，也读过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盼望这些话语真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好，再来。因为我们无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啊，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神的爱保护我们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那神的爱就医治与我们同在。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，无论情况如何，无论将来如何，我们都深深的相信，坚定的相信神的爱，而且要住在他的爱里面。这个就是啊，讲到爱。那好，那我们刚刚说这个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要句子，那么住在爱里面是不是我们躺平就待在爱里面，我们就凭感觉，我照吃照喝，我照样行照样的啊，我的事情我跟世俗没有什么区别，然后哎呀，上帝很爱我，上帝一直爱我，过去现在将来都啊很爱我，无论我怎么样，上帝都照我的本相接纳我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躺在啊上帝爱的怀抱，我爱怎么着怎么，我就享受那个爱。很多人是这样的啊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真的是，我看好多人信主了哈，受洗了哈，以为自己爱主了，以为自己爱主了，就躺在那个怀抱，上帝就是照我这个样子，一直爱我，哎，我上帝把我当做掌上明珠哈，好爱我，天天就接受这个躺在那边的信息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我说你家里有人得了害怕得COVID就待在家里啊，不要出来，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，那是不是他们待在家里就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做？你非要他们干什么？准备药物对吧？准备必备的药物，还要什么？吃好睡好，取成锻炼身体，提高你的免疫力对吧？提高你的免疫力，这个都是我们要，还要心情愉快，不要在家郁闷了啊，那比什么病都还厉害。所以说这一些就是说我们不是消极的躺在那边哈，消极的躺在那边。那么我们看看圣经上这一边，这个犹大呢，他是啊耶稣基督的兄弟哈，他跟雅各都是哈，啊雅各有一个门徒叫雅各，但是那个殉道了啊，后面雅各书跟这个犹大书都是耶稣基督的兄弟，他们之前都不相信啊耶稣的，他们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开始回想，他们才生命翻转过来，他们在信靠，然后他们很谦卑的自己不称是耶稣的弟兄，自称是他的这个啊仆人哈，真的是仆人。所以他们这个写的这个这犹大书，犹大书他真的是写的就是特别是持守真道哈。那我们看看我们到底如何能够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呢？听到哈，我们保守神的爱中不是躺平在那边啊，就是一种情感上好像做梦一样的哈，一种虚假的感觉，不是这样的哈。在神保守神的爱中，要持续的保守在神的爱中，必须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第二件事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，第三件事就是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啊。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不以真道为生命的根基的，他就不算是在神的爱中，不算是在神的爱中。他们圣经还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中，不但要知道要遵守，所以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要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给上帝开清单哈，天天起来就是上帝求你这样求你这样求你这样，我们的祷告是与上帝相连接的，是天与地相连接的，沟通的，我们是有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参与的祷告，与神建立关系的祷告，有这个赞美敬拜祈求认罪 决心柔和一起的跟神真正的面对面的说话的祷告，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，也不是写一个东西，也不是例行公事，是真正的跟神来沟通的，这在圣灵里的祷告。要仰望，我们要做到这些靠什么？我们要一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一直要抬头仰望他。所以这个是啊，三个我们要再看看如何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个，在至善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哈，在至善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那现在既然有五花八门的教训，有传统的异端，有偏离的这个啊神的道的一些啊一点点错谬的哈，有极端，那什么才是群正的呢？他就顺便说，在 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大家看到至圣两个字，至圣 是什么意思？圣哈就是神上帝来的哈，啊，只有神来的话语叫圣经，对吧？哈，圣经啊，圣道、圣理啊、圣言，至圣就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圣，百分之百上帝的权威。那圣经要我们来读这个神的话语，说要像喝纯净的灵奶，对吧？纯净的灵奶就是百分之百全能度的，百分之百全的，百分之百对的，没有一丝偏差的啊。对，那我也要求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信和遵守，不是我遵守一点我喜欢的啊，我不遵守别的。那你说异端怎么来的？异端跟极端怎么来的？就是他们想要那一句经文对他有益处的，他们就抓这句经文，然后呢就来一个教义，对吧？就来一个教义，典型的东方闪电嘛，啊，因为她是一个女的，这个女基督，所以她就是说上帝造心事啊，上帝造一个男的，上帝有一个男的，怎么不能有一个女的呢？她忘了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啊，她没有说还有一个独生女啊，是，对吧？然后她要拿经文呢，他就在那个旧约里面拿了一句经文呢，如今上帝做了一件心事，什么？女子复为男子，哼，那个经文是这么解的吗？然后他还说上帝来的时候要那个闪电要从东方闪到西方，照到西方，对吧？大家都能看见，是这个意思。结果他就说他是从东方的，所以可以闪到西方，东方闪电的名字就这样来的。这里整的异端大家还信得不得了，现在就是被邪灵所控制的，所以大家不知道，跟着好多人进去就出不来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，就是你没有对真正的神的话语有清洁的百分之百的全度的掌握，你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信。耶稣基督都说了，上帝的将来那个，他自己都说将来那个日子，最后的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。可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多少人宣告预言，那些所谓的使徒预言说耶稣基督哪年哪月在什么哪个山上降临，好多人预言了，那些人就跑去等了等了等了，就没有来了，好多人就把家产都变卖了去等了，真的有这样的，这个智商不知道有多少的，但是很多人信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没有对整本圣经很明白，所以没有对整本圣经明白的时候呢就会很麻烦了哈。这边他说要依次为依次的这个交付给神的道哈，交付给圣徒的道来竭力的争辩，就是依次，就是上帝依次的。那依次是什么依次呢？我们看哈，看两节的经文来看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反脚石，过凡靠他联合的活事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话语的教导上面啊。旧约有这个先知啊，先知到施洗约翰那边为止了啊，这个是圣经上的话，你不清楚你去看约翰福音啊。好，使徒就是跟随耶稣见过耶稣的十二使徒，再加上那个后来那一个叛变了啊，再加上后来的保罗直接升神那边得到启示的，所以从那以后没有先知，没有使徒。可是现在有多少人冒称他们是使徒啊？他们是先知啊，来给你发预言呢？所以因为你对圣经不清楚嘛，你没有看清楚圣经的话语嘛，所以你就相信啊。那使徒来说，你看，你看一下，你闭着眼睛祷告，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。啊，就好多人来跟我说，哦，他看到是他在做围裙了，穿着围裙在服侍人。他说我的恩赐就是服侍的恩赐了啊，不是讲道的恩赐，就是这样看异象的。圣经上哪一个地方说异象是我们自己这样闭着眼睛求来的呀？ 意象是上帝启示，特殊的启示给人的，不是你求看意象你就看到了，你求看异梦你就看到了的。啊，真的这些真是做梦的人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样，你说哦，那我讲的，那他讲的也是圣经的话呀，很多人都是他讲的也是圣经的话，我讲的也是圣经的话，但为什么我的不是真道呢？所以真道的标准，你看到这两句经文哈，依次交付给圣徒，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他们的教导上。所以保罗一直说，那全的福音跟我们全的不是一样的，那不是福音，那是假的。那先知跟使徒的话都在这本圣经上了啊，那你说圣经我也读了呀，他们的异端拿出来的都是圣经啊，所以说断章取义就麻烦了。一个是断章取义，断章取义的背景就是什么，就是我心里想要那个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成立的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看看哈，其实整本圣经，其实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，上帝讲到神的创造，人类的开始，篇幅多不多呀？不多，对不对？不多。其实神讲创造，他很快就带过了，创造天地，创造人，然后创造动物，就带过了。这是起源，然后启示录讲了人类的结尾，对吧？其实篇幅也不长，而且都看不懂，因为还没来嘛，都看不太懂。但是呢，就是给你看到一点点。但是他中间整个这本圣经在讲什么？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，上帝就制定了一个救赎人类的计划。所以整本圣经它是从一个民族、一个家啊，亚拉罕这个信心哈，一个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最后到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弥赛亚显现啊，万国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实现为目标向前推进。所以整本圣经实际上所有的中心思想都是讲上帝的救恩计划，上帝的救恩计划，他以以色列民族的衰败兴盛回归为一个代表，为一个典范，向人启示他如何要救赎人，人如何要有信心过信心的生活。所以这是整本圣经。所以这个呢就像一个你看一本书啊，你看了前后，你中间会看什么？你会看目录，对不对？它的大纲是什么？正像一个房子建造有一个地基啊，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仰的什么反角石，对不对？是根基。那么呢，上面我们要搭柱子吗？你建房子不是要搭柱子吗？架构吗？那架构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在这个圣经里面启示的一些重要的神学的原则，一些架构。所以说我呢，我自己是被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布道家谭崇仁牧师，我是很早就读他的书，我几乎全部都买了，我是被他所感动的。他就是非常，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读了整本的圣经，你还是不知道整个这个圣经的架构，这个神学的基本的架构，你还是不明白，你就思义解经、宁义解经、断章取义的解经。因为圣经它就是讲这个严谨的，就是神的创造，神是谁啊哈，那么人又是在什么地位，人又是什么景象，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基督怎么来的，他怎么走的，他什么时候再来啊？圣灵是什么，教会是什么，我们人应该过怎么生活，全本圣经都讲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全部的清楚了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教会有很多人去读神学，为什么要去读神学，就是要对教会对这个圣经的神的话语有一个系统的了解，你才能站立得稳，你才能站立得稳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历世历代的这个副教的一些副教士，他们摆上生命哈，为着维护教会的这个正统的信仰，我们现在叫做归正神学哈，归正神学就要归正，归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教会要有属灵的健康呢，必须要持守纯正的信仰，绝对必要，是首要的哈，是首要的。所以他要这个犹大说要为圣徒交付圣徒的道，竭力的争辩。弟兄姐妹，我自己是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哈，我一要全讲神的真道，我就特别的兴奋，特别的激动， 我就像战士一样，你别看我这么笑笑的来了，我就心里面就是真的在神面前就像一个战士一样，我要勇敢，我要把神的真道归正的神学来传讲，一定要回到神信仰。有的就是偏一点点，现代的好多东西都是偏的，世界潮流的好多是偏的，让你暖心的舒服的，就是决一个字就行了，受一下洗就婚了，没有告诉他们要成身，如何成身得救，要如何把自己献上，要如何背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要如何思想天上的事情，要如何建立属天的生命。我们建造半天还是肉身的生命啊！大家彼此相爱相爱相爱，那种跟我讲话讲的很多的，多关心我的，多给点东西给我吃的，就是爱，那个是善行。但是真正的爱是什么？到关键时刻，到那个时刻，你能不能为这个人舍命？真的爱的极点是为人舍命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可以忍受，你能到那个爱吗？无论是家庭、婚姻、朋友，都要到那个爱的最高质，就是愿意背十字架。这些的温暖的讲的关心的都也很重要，但是你不能一直把他们就在这个暖和里面，你要让他面对现实，将来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对吧？到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是不是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死啊？那才是爱的顶点。所以说我们要回到整本圣经，要把上帝的道、群众的道，这个叫人真的是思想天上的道要讲清楚。所以这个是我的负担啊，这个是我的负担，也是我的职责。所以我们为了抵制异端，教会这个历史上的曾经就有一些的信条、信经哈啊，信经。初期教会那个时候头500年哈，他们就整结了这个信经，很多有四大信经出来哈，他们就把那个福音当中很多信经出来，就把福音当中能够抗拒各种异端的，又是接对必须的部分保存下来。好，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使徒信经了，使徒信经是最早的，也是最容易最短的，也是最容易记的。这个使徒信经他们相传哈，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哈，他们是说五旬节以后，这个12个使徒呢就要分散到各地去讲道了，他们就为了要保证确保真理的合一，他们临行前呢就制定了这个信经，所以叫使徒信经，是每一个使徒提供一句，一个12句哈，这个没有绝对的根据哈，只是全说。但是更多的人说呢，就是后来的人根据使徒所传的道而写成的基要真理，基要真理也是教会信仰是否纯正、是否合乎圣经教导的考核的标准。所以我们我提议，然后我们的执事会我们一同的讨论，决定我们今年上半年就讲使徒信经，我们的讲道就讲使徒信经，因为它这个架构非常的清楚，从上帝啊，上帝到耶稣基督，到圣灵，到圣徒，到教会，到将来，这个架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就把整本圣经的上帝的启示、神的话语来用这个使徒信经来认认真真的全讲。这个就是盼望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有稳固的根基，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站立的稳这是我的负担。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为这个来祷告，让我们瀑布坛在圣灵里面祷告归回真道，就像浊世当中的一股清流。这是我昨天想的一个最好听的一句话，应该是浊世真的清流，我们的信仰是纯净的灵奶，我们的生命是纯洁的，是跟随耶稣，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。 像一股清流，在这个浊世，在这个灾难的时候，让人看见，不是我们拼命去拖人进来，而是让他们看见这个教会人的生命，看见这个听到这个教会的讲台的信息，他们愿意被吸引，他们愿意被神的道来吸引。这个是我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哈，就是在这个至善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哈。那造就还的目的是什么？是遵守。刚刚说了哈，你不是读一堆神学的知识，不是读了这堆知识，每一个读的，我们要遵守，我们要遵守，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，爱他就要遵守他的命令。所以我们造就嘛，造就不是知识，完全是知识上的造就啊，造就是包括知识上的造就跟生命上的造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我们说我们的神学生去神学院读，这个是知识上的神学，最重要的你生命的神学院要经历火的考验呢。你在神学院学了一堆知识，你回来啊，我昨天一个姐妹发给我信息哈，就是说她这过去的一年他们家经历的这一些，我就说这个就是火的考验，被试验以后的信心要与金金一般。所以我们要的生活当中要受考验，你学的你行得出来，不是都行得出来啊，但是你要求神让你行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，然后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哈，在圣灵里祷告。那我刚刚讲了哈，我们全讲真理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这么认真的要全讲的这真理，不能偏一丝一毫呢？啊，有些似是而非的呢，看来是好的呢，但慢慢慢慢渗进来以后呢，它成为主流，你就惨了。所以有很多好的东西只是辅助性的，但是一定我们认认真真就是圣经上不增添不减少的话语，要已经解经的前后来符合的旧约新约一致贯通的这样的教导，对不对？好多人说哎，旧约就是律法哈，新约就是恩典啊，所以我们在恩典里面没有问题。好，你去想这个话对不对哈？这个话有问题的。旧约是律法，律法叫人吃罪，那些人吃得了罪吗？他们行得出来吗？也行不出来。新约里面谁成全了律法？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，对不对？不是要废除律法。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整的神学的观念，所以就乱讲了哈，乱讲哈。所以说我们要全讲真理的目的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上帝，要帮助我们与神建立一个真实活泼美好的关系，这个才是目的。那么要建立神与神的目的的关系的两个因素，就是神的话神的灵，神的话神的灵，一方面读神的话，一方面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神的灵借着在我们里面的沟通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要得着神的能力，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。圣灵里祷告就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催促我们明白神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是在圣灵里祷告，不是那一些极端灵恩派说的哦，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方言祷告，方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祷告，上帝给谁有这个恩赐就有这个恩赐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身边我经过这么多年，我认识很多会友，甚至我的好朋友，好多是祷告可以一个晚上不睡觉的啊，就一直在那边祷告祷告，但是你看他们的私生活一塌糊涂，你看他们的私生活一塌糊涂，根本行不出神的道，也不去教会啊，就是在那边哇祷告祷告山祷告那个唱灵歌跳灵舞发预言，你看他们的生命怎么样？所以不是这样的，而且很多方言祷告是他自己不知道讲什么，别人也不知道他讲什么的。啊，所以说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有的人上帝给谁有方言的恩赐，那是造就他自己啊。要造就别人的话，要别人能翻得出来的。所以说在圣灵里祷告不是他们讲的这个啊，就是方言祷告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 不是这样，在圣灵里面的祷告，我们用了，我们以后要学的啊。下半年我们学主导文，我们学主导文，主导文大家都会背。可是真的，我们是否明白祷告的真正意思？我们一同来学习。我也不是完全明白，而且我就算明白了，我操练的也不够，操练的，所以要认罪悔改，要从今天开始重新学习祷告，要在圣灵里祷告，要坐在神的面前跟神沟通，要我们的祷告是背在神的话语，不能偏离神的话语。我们在神的祷告里面是献上我们的祭，我们是在他面前要寻求他的面，求圣灵把我们自己的本相赤裸敞开。很多人在祷告会上不敢祷告，他都不敢祷告的理由呢，就是怕嘛，对吧？怕别人听到我祷告的词语不华丽，我就结结巴巴，也不会祷告，然后呢就写一点祷告词也可以哈。但是我们慢慢操练到那个祷告哈，不是跟人说话，是跟神说话，你就不怕了。好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祷告怕呀？因为我们听别人祷告，我们又怕别人听到我祷告的不准确，我们就害怕嘛。好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祷告我们在批评旁边那个人呢、啊，用神的话语说神呢、啊，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啊，但愿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这都不是真的祷告。祷告是跟神说话，直接在神面前把你的本相，把你的请求简简单单直直接接的跟他说。你要在他面前可以整夜的祷告，可以不出声的祷告，可以心里的意念的祷告，都是祷告，而不是我们就是上一分钟啊背一个清单啊，有事的时候祷告，没事的时候不祷告，对吧？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哈，紧急的祷告哈，这个我上过祷告课程，我们今年下半年再重新学习，我们一起哈，全教会。全教会，然后呢，我特别在这边要强调，每一个教会几乎最荒凉的就是祷告会，因为撒旦不愿意人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一旦你来到神面前祷告跪下来，天跟地连结就麻烦了，撒旦就着急了，所以撒旦拼命用很多方式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们的肉体就会跳出来，我累了，我烦那个了，很多的借口就不再祷告，就不祷告。所以呢，今年哈，我先自己认罪哈，祷告不够，有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哈，坚持三天又掉下去了啊。所以说要仰望神的怜悯哈，就要仰望神的怜悯，就只有神能够怜悯我们，我们才能做得到。这就是后来一句哈、啊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要仰望，我们要仰望抬头看耶稣基督他的怜悯直到永生。直到永生呢，也有禁欲永生的哈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持续的等候，持续的在神面前行神的道，持续的在他的道中建立自己，持续的跟神保持一个关系，才能够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直到永生，直到永生啊！耶稣基督的怜悯，我们要回到十字架。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还把他这个活皮的使者给杀了。但是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这个是极大的怜悯，怜悯就是说我们本来不配得到这个，但是上帝怜悯，耶稣基督怜悯，所以他的怜悯给我们 ，mercy 给我们怜悯。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最要仰望的十字架的救恩。在民数记21章，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百姓因为发怨言嘛，就埋怨嘛，埋怨，最后呢埋怨上帝啊，埋怨摩西啊，最后就被蛇咬，对吧？被蛇咬，那么他们就求摩西啊，摩西祷告让那些蛇离开他们，摩西就为百姓祷告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，那些蛇没有但是就离开他们。耶和华跟摩西说：“你去造一条铜蛇，造一条那个铜蛇哈，那个蛇，挂在那个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万箭，这蛇就必得救。”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臀舌，举臀舌，要仰望臀舌的，实际上是一个预表。那些不愿意望的，我干嘛要望呢？就死了。那个望的是什么？就信呢？那个臀舌能救他吗？但是就是凭信心啊，就望呢。那这句经文在什么，在新约的时候什么时候引用了呢？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，他说除了真天降下来人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旧约跟新约连起来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，这个比喻就是比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就是比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。摩西举舌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在旧约里面，摩西举舌，那些人一望就好了，凭信心，就是凭信心。那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又是一个历史事实，他们人一仰望他就得救。所以这一个他们两者的这个相似性呢，就是犯罪而濒于死亡的人仰望臀舌，仰望耶稣就必得救。但是在旧约里面，那个举舌那个只是暂时的，对吧？那个得了医治，那个得了医治只是暂时的，那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就可以得永生。所以他说直到永生，其实也是说进入永生的意思，进入永生的意思哈。所以我们在新冠，我们要这个新冠的这个不得得救，这是暂时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暂时的得救，在肉身上的得救。你还有一个得救，就是仰望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耶稣基督，你就必得救。我真的好高兴，因为这一个是我昨天到今天早上想到的，结果我们的敬拜队选了宝贵十架回应诗歌。我觉得圣灵真的好奇妙，他一直修改我的讲章，就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面前，就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当然在这个地方他要仰望是要长久的等候，长久的一致坚持积极的等候。我们在爱中不是什么都不做哈，我们造就自己，我们要造就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生命要去爱人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要去行大使命，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稳，我们要为真道来辩护，为真道来征战，这都是我们在爱中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要祷告，要征战，才能够得胜，才能得胜。所以我们的仰望，我们的仰望哈，就是仰望那在耶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，直到永生，进入永生，你才可以得永生啊。今天在我们实体的或者在我们网络上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还有谁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今天就是你的日子。耶稣基督明明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，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所以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这个新冠这些苦难得医治得什么都只是暂时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永恒的才是最值得的，那将来要来的必定会来。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一定会来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趁神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，我们就是要寻求他，竭力的寻求他，紧紧的抓住他，然后躲藏在他的翅膀荫下。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，我们要保藏自己，常常在神的爱中，要坚信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，他永不离弃的爱，上帝残阔高深的爱，全部就在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，就在这个上面表现出来。上帝的爱就用他的爱子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再来，来完整的表现出来上帝的救恩计划。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情，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赶紧到上帝面前来仰望他的十字架，我们的罪就被洗劫，我们就得平安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就进入永生，不是将来才进入啊，你现在就在神永恒的道当中。 但永你的生命你的灵魂就在永生当中，我们将来只是一个外壳，我们肉身的这个外壳，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他相连，已经与他相连。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祷告完以后再请敬拜队上来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今天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啊，借助你这本这个在启示录前的这一本很短的一卷书，你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假教师偷作进来的人冲击教会，但是神的教会要竭力保守神的道，要竭力维护神的道。主啊，在新年的第一天，孩子恳求你继续你的怜悯和恩典保护瀑布教会，也保护其他你自己的子民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持守你的真道。主啊，让我们完完全全驯服你的教训，遵守你的教训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在瀑布这个教会的讲台，主啊，你自己亲自作主作王，亲自恩膏每一位来到这个讲台的讲员，让我们不谬讲神的话，让我们高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，只全讲圣经全备全证的道理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教会要守住的。神啊，我也求你怜悯教会，让我们有复兴祷告的火焰。主啊，这不是人可以催促，这不是人可以叫得动的，求圣灵亲自在教会做工，兴起一批祷告的勇士，也让我们整个教会有一个祷告的热潮，让我们也尝到祷告的滋味，尝到那天恩的滋味。主啊，你求主你在这件事上来怜悯。主啊，孩子作为你的仆人，在读经和祷告上常有亏欠，求上帝也接纳孩子的忏悔祷告，也在新年复兴孩子的灵命，复兴孩子的祷告，复兴孩子在真道上的追求。主啊，让我们整个教会都在新的一年蒙你的恩典，在真道上持守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圣灵里祷告，我们也等候仰望你，我们一起来做主的门徒。我们切切的盼望今天在我们当中听到这篇道的还没有认识你的，愿你的爱，愿你自己的爱来触摸他们，愿你圣灵亲自来感动他们，让他们快跑来拥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能够进入永生。谢谢主，我们一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